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远方。
今天我们要从两封听友的来信出发，一起思想一个非常真实也常常让人困惑的问题，到底什么才是合神心意的爱？首先是听友星落姐妹，她在读竭诚为主时被一句话所触动，当心不可参照人天然的同情心去假冒神的爱。那他读到这句话之后就开始反思，那如果我在路上看到一个流浪汉，因为心生怜悯而给他一些钱，这算不算是爱呢？如果这还不算，那什么才是神所喜悦的爱呢？同时又有一位匿名的听友分享了他长期救助流浪动物的经历，当他看到那些受伤被虐待的小猫，他内心就非常的心痛，也真实的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帮助他们。但是渐渐的，越喂越多，越多也越感到疲惫无力，甚至姐妹开始思考，这样的付出是否开始影响了生活的平衡？那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看待爱动物？我们的界限在哪里？我们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放在一个拯救者的位置上呢？诶，远方姐，这两封信虽然关注不同啊，一个是爱人，一个是爱动物，但是背后都指向同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爱，怎样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去爱身边的人与一切的受造之物。
哇，这个问题好大哦，而且也很重要，而且也很难用一两句话讲清楚，希望我们今天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其实这两位听众呢，首先远方就觉得你们真的很棒，因为你们真的很有爱心，而且也愿意去爱，而且甚至呢，想要知道到底怎么样是合神心意的爱。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已经很棒了，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很有同情心，很有爱心，然后就去乱爱一通啊，把自己的爱心涌流出来哈，扑向别人或者是扑向其他的东西，就是用我们觉得好的方式，我想要这样爱你，我就去这样爱你。那其实就像这两位听众所问的啊，我们这样子去爱，是不是一定合神心意？到底神的爱跟人的爱是怎么样来看的？我觉得光是你们愿意去思考自己的爱到底是不是合神心意，光是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了，是很有智慧的。
是的，而且我们也感谢两位听友，他们愿意来信来分享他的困惑。虽然今天这个标题比较大，但是透过今天和远方姐的讨论，也希望带给我们听友有一些的思考的角度，其实也是对远方姐和永恩我们自己思考的一个机会。
是，当然我们也需要先思考过，我们也需要在神面前寻求，然后呢看看怎么样来跟我们的听众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啊。那首先呢，就像这个听众所问的，到底人的爱是不是需要有界限？到底界限在哪里？那到底什么是爱？那其实呢，爱，每个人对爱的定义其实不太一样哦，每个人对爱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五种爱的语言》，每个人对爱的需要，他的感受，然后呢，他表达的层面都不太一样，因为神造我们每个人不一样。那只有神是完美的、完全的爱，而人的爱呢，是有限的，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先要能够承认这一点，我们人的爱是有限的，我们对爱的定义，我们对爱的方法，我们对爱的施行或者是接受，其实都有可以成长的空间，而且都需要去来到神的面前去检查，我这样子的渴求爱，或者是我这样的去表达爱，那到底是不是最好的？到底是不是健康的？到底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一切的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看，所有这一切，我对爱的 定义，我对爱的观点，我对爱的看法，我对爱的施行跟接受，到底神是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可以做或是可以去思考的，我们还是回到神的面前，没有别的。
阿们，是的，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自己一片好心，结果爱错了，或者别人根本就没有感觉到爱。就像有很多的孩子们，他们可能会觉得，其实原本爸爸妈妈的心意是爱，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感觉自己特别受束缚，或者甚至是一种伤害。所以我们会说，某某人以爱的名义来绑架啊，就类似于这种。还有就是像姐妹提到，就是她看到的这个灵修材料中说，人天然的同情心有时候都是一种错误的爱。那远芳姐，您觉得什么时候这种天然的同情心也可能是错误的爱呢？
其实呢，如果说要问什么是爱的话，当然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爱的箴言哈，是最经典的。或者我们可以用这个大白话的话，就是说什么样叫爱，就是对那个人怎么样是最好，这个是爱。就是说我们爱的那个对象怎么样对他来说是最好，而这个最好不是我觉得好或他觉得好，而是神觉得好。
阿们，
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比较容易去思考或者是判断了。我们对一个人有同情心，我们想要帮他，没有错，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你是想要爱他，你是想要帮他，可是你真的帮到他了吗？
嗯，
怎么样对这个人最好？举个例子来说，孩子们他可能一件事情一开始啊做得不太好，然后呢你就想要帮他做，因为他做不好。可是或许对这个孩子来说，最好的是你让他再多试几次，多操练几次，然后他失败几次之后他就越做越好，然后最后呢他自己会做了。与其说你就把他整个拿过来替他把他弄好，省时省力，然后他自己可能要弄半天还弄得没有你好，可是到底怎么样对这个孩子最好？
嗯，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去思考说怎么样对这个对方最好，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比较知道我们的爱到底是不是合适的，啊，是不是对方需要的。或许就算他要求你帮他，可能他弄不好，他觉得很受挫，觉得很难过，他可能在哭，可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帮，你可以鼓励他说你再试一试啊，可以试试这种方法啊，可是你不能就是替他做了。我们会有同情，我们会舍不得，我们会看到一个人有需要，我们就想要出手，我们就想要做一些事情，可是到底怎么样对这个人最好？我曾经听过有一种说法，这种建议我觉得是很有智慧很有道理的。当我们看到一个乞丐，一个流浪汉，他在跟人家要东西要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最好的是我们给他食物而不是给他钱。我不知道在其他的地方，至少在我们生长生活的这个地方，有一些的流浪汉他们是因为自己有一些的不良嗜好，可能说他会吸毒，所以有的时候你给他钱他会拿去买毒品，你并没有帮到他，反而你给他钱了，他是有钱他会再去买毒品。可是如果你给他食物的话呢，让他可以不必挨饿，所以这也是一种你可以表达关怀表达爱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给钱。
嗯，
那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很有智慧的，我也觉得说以后我也会照着做。
哎，这个例子真的是举得非常的好，也启发了我想到另一个案例啊，就是当有人他可能透过网贷欠了很多的钱，确实生活陷入困顿，然后希望你借一大笔钱给他帮他还债。那如果出于天然同情心，可能我们也很希望能够赶紧帮他渡过难关。但是可能借贷的这个心理已经陷入了一种赌博赶紧补窟窿的这种心态，可能你借给他的这个钱他会再次用于拆东墙补西墙，其实反而让他继续陷入这个债务危机，对他其实没有实质的帮助。
是的，
另外最近也接触到这边的一些基督教事工，他们对于流浪汉的帮扶啊，就有一个项目是给他们提供住的地方，但是呢也不是一直免费提供帮他们养老， 而是有时间期限，譬如说一年，在这一年里他们要参与到工作中，帮助他们回到社会去服务去工作，好让他们重新站稳脚跟。所以这种帮助不是无期限的，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在帮助他们的同时帮助他们自立。
非常棒，而且甚至有时说是要求你要去做一些的职业训练，你要做一些培训，然后使得你可能学一些一技之长，让你可以回到社会找工作，让你可以自立，而不是永远是一个好像接受资助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爱，这个是真的帮到他，而不是你让他现在吃饱，然后现在有地方住，你给他钱，可是对他怎么样最好呢？可能他更需要的是能够自立，能够回到社会。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到底怎么样是对他最好。
是，这个过程也需要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团契，大家一起来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一个人的理解也有可能是有限的，但是属神的人能够聚在一起，互相出主意，成为彼此的守望帮助，可以更好的明白神的心意，更好的去爱人。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那里纠结，自己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出路出来，可是可能跟其他的人这样子讨论一下分享交通，或者是一起祷告一起寻求，会让我们思路会更清楚一点，也更知道怎么样做最好。就像永恩所说的，我们真的不要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面纠结，我们可以跟其他的人聊一聊的。
没错。另外，如果我们没有在一个群体团队中一起去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陷入一种同情心也好，共情同理也好，有时候它也会容易让我们模糊神的界限，以至于可能会在神的一些原则问题上，因为过于同情对方的遭遇和处境，有时候也会妥协神的一些原则。就是因为情有可原，以至于我会觉得好像在某些事情上的原则似乎都可以让步，你就不能够有一种有边界的爱，反而可能模糊了界限之后，反而就让这个爱不能带出实际的益处，我们的心也会软弱。
是的，其实我就想到几节经文其实圣经上对于这样子类似的都给我们有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教导。我想到的是腓立比书的第1章第9到第11节，这个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腓立比书1章9节，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第10节，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11节，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阿们。
我觉得这三节短短的经文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引，就是说保罗的祷告不是说你们要多有爱心，而你们的爱心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我们爱心也要有知识的，也要有见识的。这里的见识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判断力，你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而不是盲目的整个人扑上去的那样子的爱，而是有知识有见识的，是有分辨的。所以第10节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分别是非，就是说你的爱心在知识跟见识上多了，可是呢使你们，意思就是说你要去分别是非，而不是没有是非界限的这样去爱。然后呢11节说，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我们爱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爱去爱，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最后的结局，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如果我们对一个人的爱心，我们对他的帮助也好，我们的怜悯也好，如果不能荣耀神的话，这个中间是需要去想一想的。所以最终的目的是要神得到荣耀。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期接着分享，欢迎您到时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远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